贴近那车走。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菲利上车与他同坐。他飞飞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菲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37节是小字，我们就读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菲利就给他施洗。后来有人在亚托都遇见菲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好，今天我们读经就到这里。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做两种的追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是两个故事。两个故事呢，都是在早期教会之中发生的，他们都是一种的追求，所以我特别给个题目叫做两种的追求。我们来到教会，为什么来到教会？当然了，人们来到教会是带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来到教会，有的人是为了找朋友来教会，有的人呢是为了做生意，有的人呢觉得哎呀来了出国以后呢，这个看不到点华人呢，这个也挺难受的，哎，有点华人看到了，哎，华人教会也不错，起码还有中文，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教会。有一次我听一个弟兄呢做见证分享，分享他怎么信主的。他说啊，你知道当初啊，我来到教会是为什么缘故来到教会呢？因为他那时候年轻，年轻呢，这个毕业了以后就想找女朋友，但是呢，这个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别人就跟他说：“告诉你，有一个地方的女孩子都比较不错，哪里？教会。”他说：“教会的女孩子都比较好，你呢，不要在外边乱找，去教会找。”他说：“那也不错。”他就进来教会来了，进了教会以后呢，那牧师讲道讲什么没听见，他就那个脑袋呢左看看右看看，好看看哪个女孩子漂亮啊，哪个女孩子喜欢。当然了，带着这种目的的人呢其实也不在少数，当然他就来了以后呢当了一段时间，哎，慢慢的呢这个注意力就开始集中在牧师在讲道那个道上，哎，慢慢那个道就进入他心里了。最后呢，哎，过了一段时间他信了。当然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哎，终于在教会真找到了一个女孩子，那后来又结婚了，那后来就做见证。他说啊，你别学我，带着这种不太好的目的来到教会。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来为什么来教会，带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教会。讲当时的第一代的教会从第8章一开始就特别讲到教会遭受逼迫，门徒开始分散，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以前的时候他们使徒传道在耶路撒冷一传道，传完道以后他们就特别高兴，就待在这儿不走了。好，那还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不走呢就是出现很多问题，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好几千人在一起，好受洗啊， 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了教会当时很面对的。但是不管怎样，那个时候教会还是很平静，很平静。后来我上一次讲就选了一些的执事出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呢都很兴旺，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包括很多的祭司也信服了这道，这是上次讲到的。但是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法利赛人祭司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高兴，就把斯蒂凡当时执事中的一个就给抓了去。斯蒂凡在众人面前为他的信仰做见证，他们一生气就把他拉出城外，结果怎么样，用石头打死。斯蒂凡快死的时候看见天开了，看见主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呢他就为主做见证，他来死了。圣经里第一个寻道者就这时候出现了。斯蒂凡死了以后，教会大受逼迫，门徒们就四散，就回家了。好，四散，因为那个聚会都已经不可能了。结果反而很多人去到各地传道，腓力也是其中的一个执事，他呢到了一个地方开始就讲道，神迹奇事伴随着他。圣经里说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到那个城里边去传道，众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他的话，结果很多人就相信了，很多人也来到教会，被很多的新奇的事情所吸引。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西门。好，这个人呢圣经里怎么说他呢，说西门这个人向来在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哎呦，不但如此，众人看见他行邪术以后还都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哇，这个人很厉害。神称为神的大能者，那个意思就是说神降下凡降到人间那就是神了。哎，不得了的一件事，可以说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厉害的人，在当地的呢就非常的这个哈有权柄。当然如果他这么有厉害的话，好，行邪术那么厉害的话，人们一定会求他帮忙，那求他帮忙就要给点什么啊，起码点车马费啊，劳苦费。所以呢他就挺有钱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到了后边你就看到了，哎，这个人也来到教会，听了腓力所看所传的道，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奇事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哎呀也甚惊奇，就讲天天要学这个道。结果这个消息传回耶路撒冷，使徒彼得和约翰也来了，来了以后呢祷告让这些信徒们要受圣灵。没想到一祷告圣灵真的降临了。圣经里在这儿没记载到底是不是像五旬节那次降临的时候啊，有火焰一般降下啊，那我想那火焰不是嗖的一声进去了，没人没看见，是很清清楚楚的看到啊，有可能是慢慢有可能慢慢降临，不知道。但是所有人都看见了，都知道哦，这是圣灵降临。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景象，哎，圣灵降临在信徒的头上，圣徒的身。结果腓力看这个西门看见了以后呢，他就想，哎呦，这厉害啊！如果我有，不是人们也会跟从我？结果他就来到这个使徒的面前，追求这权柄。追求的动机是怎样？追求的动机是为自己谋私利。追求的方式是怎样？追求的方式就拿钱给使徒，要买这权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个就是说，那鬼我们人不可能支持他做事啊。但是他说，你钱还不够多，你要是钱要多的时候，任何人都能替你做事，包括你不可能的那个鬼都能替你来干活。啊，那就是说，钱能买进所有的事。那最近呢，这个我又学了一段，这个学了一个说法，他说，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哇，你们也知道啊，这是新的说法。哎呦，我听了这个时候，我说真的是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世界啊。那这个只要是能钱都能够解决了，那就是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哦，那就是钱可以马上解决。我想这个当时的这个以前的人有这个想法，他呢也拿钱，我想他也能赚不少的钱，就拿的钱也绝不是少钱，应该是很多的钱啊。以前的钱不是纸币，不像现在是写支票的，以前的钱是硬的硬币，拿的时候是整袋的。我想他拿一整袋，看那个袋子不用看里边就知道，哇，这是不少。来到史东面前说，求你把这权柄也给我。这是他来的教会的意，他希望得这样的权柄，还像以前那样能够他招呼风唤雨，能够得众人的惊奇和跟随。当然使徒责备他，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吗？因你想神的恩赐可以是用钱买的吗？你以前所认识的所侍奉的神跟我们今天的神完全不一样。后来又跟他说，你当懊悔了。后来他还不错，到24节的时候他还在这样问，对使徒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当然最后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圣经就没有记载。每个人来到教会都是带着一些不同的目的来到教会。你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目的？社会上人们习惯了人家的吹捧，习惯了掌权，习惯了命令别人做事。有些时候来到教会就把社会里的那些习惯就带到教会上。在社会里面做事可以不择手段，只为达到目的。有些时候人们来到教会就把一些工作上的习惯、社会上的习惯也带到教会之中。社会上追求一定要达到目标，有的时候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呀，对吧？那小孩子一般都傻乎乎的，那他爸爸是做这个 fireman，做那个消防员的，他说我长大了要做消防员。不错不错不错。那他爸爸是开餐馆的，那他小孩从没见过别的职业，那父母就开始要灌输他，然后我们华人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做什么？医生，还有什么？律师，还有什么？啊？
工程师，
会计师，还有什么师？在森林公园里，工程师最不愿意做的是什么师？啊，
教师。
教师还有一个最不愿意做的，
牧师。
牧师。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些的追求。那为什么非要做医生、律师、会计师？因为挣钱多。哎，有的人开餐馆其实赚钱一点不少啊。他说不辛苦啊，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社会上的观念。那这些观念你不要以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就立刻没有了，
这个观念还来到神的面前还继续这样的追求。请问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追求的是什么呢？希腊神话故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讲到了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这个他有一个毛病，就是酷爱黄金啊，酷爱黄金。他看到那个黄金的那亮闪闪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哇，心都陶醉在。所以呢，他就在他的国民之中呢收集着黄金。但是问题也是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你知道的，以前的那个国家啊都没那么大，小小的。那小小的国家呢，那个国王自己是虽然好像做国王，但是小小的地方也没有多少钱啊，再怎么收集呢，那黄金都很少。所以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来到神庙之中啊，来到神庙之中呢，就向众神祈求一种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哎，如果我有一种能力点石成金，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他来到众神的面前就说，神啊神啊神明啊，你呀能不能给我一种的能力，完了以后我就一定服侍你啊。什么能力呢？那就是让我有一个点石成金的能力。那这个神明在天上呢也看到他心也挺诚的啊，讲故事啊，心也挺诚的呢，就看到他说，哎，他就非得要这个能力啊。这个神明在这个天上一商量，就说干脆就把这个能力给他算了。哎，那就这个啊，在神庙里边呢就特别跟他说，没问题，把这个能力给你啊。他一听啊，很太高兴了，哎呦，我现在有能力了啊，点石成金，只要点一下立刻就变成黄金啊。高高兴兴的出了神庙，出了神庙以后呢，这个能力得要试一试啊，真的有用啊。所以呢，把那手往那个石头路边的石头上一点，哎呦，石头变黄金了，不得了哎！啊，有那个随从拿着，拿回去不能浪费了。看到那个花儿，路边有花儿，哇，我点一下试试，要那个黄金做的花，那不一样啊！一点，哎呦，那花都变成黄金的了。哎呀，不错不错，拿着带过去。那回到家里以后呢，看着自己的家呢，哎呦，这个家其实这个小国王也没什么钱哈，这个平常呢还想用黄金的桌子吃饭，但是没那么多黄金呢，就想点一点试试。一点桌子，啪，哟，都变成黄金的了。一点椅子，椅子也变成黄金的了。哎呀，不得了，坐在这个黄金的椅子上，前面这个桌子上是哈，哇，坐在那儿感觉真不一样啊。到了中午了，要吃饭，肚子也饿了，也渴了，仆人送上一杯水，一拿那个杯子，哎呦，麻烦了，杯子变黄金的了，里边的水也变黄金了，那肚子饿了，我想吃，一吃，拿起碗来，碗变黄金的，里边的饭也变成黄金的。哎呦，他说这麻烦大了，啊，不能碰，一碰就变成黄金，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哎呀，这整天的时候在晃来晃去，不知道怎么办，啊，不能忍了。到了傍晚，他最爱最爱的那个喜爱的那个小女儿从外边回来，小女儿回来每一次回到家，啊，从外边跑完了回来，最有一个习惯，就要去拥抱自己的父亲。门突然间打开，小女儿呢看到父亲的时候，就高高兴兴的冲过来，就要拥抱他，他就赶紧说 no， 结果没有挡住，他就碰。女儿也变成了黄金。 哎呀，他伤心死了，连夜跑去神庙，向众神说：“请你们收回这能力吧。”今天我们来教会，来到神的面前，到底想求什么呢？今天这个经文里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到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埃提阿伯在哪里？就是今天翻译出来就是埃塞俄比亚，也丢给这个国家。很多人有一个概念，就觉得非洲呢好像没什么文化，没什么历史啊。其实不然，非洲不只是埃及有文化有历史，黑人尤其是埃及的南部靠沿海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就叫做埃塞俄比亚，就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你别看它穷，实际它的文化历史非常的悠久，有文字有文化。圣经里面所罗门建完了圣殿，他说有一个南方的女王叫做示巴女王的，来到耶路撒冷，看见所罗门上神的殿就魂不守舍，就特别就讲到这个。那圣经历史里边呢，就开始有人辩论到底这个示巴女王是哪来的。有人说呢，这个是耶门，好，就是差不多就是阿拉伯半岛的那个地方来的。耶门也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地方啊。那另外一批人就说不，应该是埃塞俄比亚啊，因为那个都是在以色列人南方过去。当然这个各有各的争执啊。那我你要问我，我是比较相信这个那个是这个示巴女王是埃塞俄比亚的。那这么讲的话，那示巴女王应该是黑人啊。当然了，你去看那个Google 一下，你去看那个示巴女王瞧见所罗门的那个西方的绘画，大部分都是白的啊。当然他们是带有一些偏见，我觉得带有一些偏见，其实应该是黑的。示巴女王在什么时候上耶路撒冷朝见所罗门？应该在公元前差不多在900年到1000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他朝见所罗门，献上了礼物，听了所罗门智慧的话就满心欢喜，后来就回去了。后来回去了以后，到这个地方再一次出现，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到耶路撒冷礼拜去了。那这个礼拜看起来，如果这么样看的话，好像将近1000年的时间，他们回去了，不只是一代人，只是朝见过这个耶路撒冷，敬拜过这位独一真神，可能回去以后就把这信仰带回到自己的国家。每一代人都有人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敬拜这位真神，将近100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停止追求真理。不但如此，他回去的时候还买了圣经带回去。以前的时候买圣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有钱还不一定卖给你，那个圣经非常的昂贵。但是圣经里说他这个人很有钱，为什么？他是总管银库的，我想他来，女王给他的命令也绝对不会说吝啬那点钱。他就买了圣经，不但买了圣经， 圣经里说他在读什么呢？在读以赛亚书。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读过以赛亚书一遍以上？啊，我现在不用举手了，自己想一想。啊，有些弟兄姐妹说了，我读啊，我就晚上读的时候，那以赛亚书一读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打瞌睡。我说是，你晚上睡觉之前千万不要读以赛亚。啊，因为那个读以赛亚书的就是开始那个一定会成催眠曲。好，为什么以赛亚书呢？确实是很难，因为以赛亚书是很长的，66章，完了以后呢，里边讲的很多东西非常难以理解。但是这个人拿以赛亚书来，有很多的恰巧就在这时候发生。神提前跟腓力说往旷野去，那旷野没什么人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从这里经过。以色列南部的旷野，犹大的旷野，其实没什么人。去那儿干什么？哎，远远的就看见一辆马车过来了。完了，神圣灵就跟他说：“贴过去。”他就跑步追上那马车。哇，圣经里边如果谁要是那个短跑冠军的话，我想可能是腓力是冠军。哇，这跑起来挺厉害的，马车在前面跑，你让你跑一个试试啊！追着马车那个光追上的这还不说，还得要跟着他，并且还要有一段时间一边跟着还不是喘气，还要怎么样，竖起耳朵还要听里边读的是什么话，还得听一会儿。哎，腓力还不错啊，就跟着跑，跟着跑的时候，哎，就听见里边在那读，读的时候他就听着，读完了以后还敲敲门窗户，敲敲窗户就问你读的你听得懂吗？你懂吗？那那个人说了，哎，你不懂啊，那不懂你要不要听我讲啊，讲，停车，赶紧上来，你上来，从里边就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当然这里边很多恰巧去了以后看见就这么一辆马车，恰巧他就跟着跑，恰巧听见他里边读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预言的那一段经文，这么多的恰巧里边有神的指引，恰巧碰见的就是埃塞俄比亚黑人的埃及。请问那些恰巧里面有神的安排？你知道圣经里面，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一个外邦信徒，不算进犹太教的，啊，不算那个百夫长，因为那百夫长是住在犹太人中间的，经常去会堂做礼拜的，那都不算。第一个外邦信徒，纯粹外邦人信徒，不是白人，欧洲人，不是，是黑人。为什么神特别要腓力向红山去？因为神纪念这一个国家民族的人，他们从示巴女王开始，一代一代的去耶路撒冷礼拜去，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1000年。我曾经去过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埃塞俄比亚的教会是就是这个太监回去以后在他的民族之间传福音建立教会。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历史是十分的悠久，但是是世界上最贫穷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非常遗憾，因为不像现在有那个低视头像的地方四处拼命照相，那个时候我的相卷都没有了，啊，我就非常吝啬的就不愿意多照一张，完全所以没有，那以后有机会我碰到的时候我一定多照一张。 他的教会里边是破旧的。前面做了一个他们的算是什么神职人员，是黑人，他们的墙上有一幅画，你们猜应该画的是什么？你们猜，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啊，菲利给太监讲道，没有，那时间到现在太晚了，太监。他们里边的画是画的是示巴女王朝见所罗门。当然了，他的画里边一定那个画的那个示巴女王一定是耶稣。如果他们把这幅画画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是想告诉他们的信徒，我们的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3000年前。神纪念他们的宗教，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不为别的，只为信仰。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只为看见神明的居所圣殿，就心满意足。不但如此，他们要求他们的国民一代一代的去耶路撒冷礼拜。不但如此，腓力向他们传过福音以后，直到今天，他们持守着这个信仰。神纪念他们，他们认识神以后保持着他们的信仰，不因为遥远而远离神。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家离教会很近的，真的，很多人离教会开车5分钟10分钟，最多超过不了半小时。那是不是我们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以前的人没有圣经，就拼命四处找圣经要读神的话。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刚信主，我跟你们讲过，刚信主的时候没有圣经，我去别人家借，借来只有两星期，就在你家两星期。所以你说那个时候读经读的是怎么样？如饥似渴。但是今天呢？请问谁家里边只有一本圣经的？中英文算全部都算在里，只有一本，全家人就读这一本，有吗？如果你家里只有一本，我真要送你几本。今天不是啊，今天是各种版本、各种语言的圣经，好多本啊。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次给人受洗，教会一般受洗的时候都送什么？送圣经。完了，那个人就最后他受洗的时候，夫妻俩一起受洗。完了，教会按着习惯，一人送一本。完了，最后那个夫妻俩就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送一本就行。”我们教会应该换一个东西，送。人夫妻俩不要两本圣经干什么？啊，做个纪念，你一本就行。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什么？他说：“哎，教会那个圣诗本挺好的，我家没有，每次只能到教会来看。那你能不能送我一本那个？”我说：“好，送一本圣诗更好，一本圣经，一本圣诗。”是我们教会，我们现在家里边圣经很多本，那是不是我们就每天读？那你说像那个太监一样，哎呀，我读完了以后听不懂，又没人给我讲解。哎，我们在湾区啊，周五晚上有查经班，我们查的是圣经，有讲解，你来吗？神学 神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他不远千里，路途遥远，但是他们持守着纪念敬拜这位唯一真神。没有圣经买不来，迫不及待在车上就开始读。虽然贫穷，但是持守着他们的信念，直到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追求什么？追求应该有正确的动机。为什么要追求？来到教会追求自己的骄傲吗？追求别人的赞美吗？追求权柄吗？世上没有追求到的跑到教会来追求吗？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意为少，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来到教会追求，首先应该有一个动机，就是要谦卑，应该怀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追求，追求真理，追求服侍他。我们来到教会想追求什么内容？很多的时候没事，一切顺利，忘了来教会，或者忙，给自己有很多的借口。突然间失业了，家里有事了，哎呀，想起来赶紧到神的面前来求。所以有一个教会啊，我们教会很好，一个教会呢，就是让在他们就发现那个前一段时间这个湾区那个经济不好，裁员一大堆的时候，教会祷告会人数特多。为什么呢？因为都没工作了，闲着也没事做啊，晃来晃去难受啊，最后也拼命要祷告啊，怎么办？那跑到教会来祷告。后来经济又开始好转了，那个祷告会的人数就急剧下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追求什么？我们听道听什么道？圣经告诉我们是罪人悔改。是世人得救的道，是亲近神做神儿女的道。怎么样追求？简单，在教会里追求只有两件事，你只要在做这两件事就是追求，就是刚才太监在车上所做的：第一，读经；第二，祷告。祷告不光是为自己求，啊，要像那个国王一样求黄金，越多越好。求神怎么样让我认识他更多。祷告赞美他。很多人被教会的外表所吸引，很多人被教会的爱心所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祈求，只为自己的利益求。我们来到教会，到底求什么？有一天，有一个人碰见了一个天使。当然了，他又做了一些好事，蒙了天使的夸奖。那这个蒙了天使夸奖呢？天使呢，就这个挺高兴的，就跟他说。我答应你，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你可以提出要求，提什么我都答应。但是只有三个。他这个一听，高兴极了，哎呦，太好了！天使给我三个愿望，我如果这个一讲出来，立刻就能实现，那太好了。所以呢，他就想。第一个愿望，哎呀，第一个愿望其实他已经想了很久了，所以他就立刻跟天使说：“天使啊，我想一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他说：“行，没问题。”他说：“大，我最近呢最受不了。” 高高兴兴回家了。回家了，左看右看，还真的没了。哎呀，他这挺高兴的，那挺高兴的，这也麻烦了。家里突然少了一个人，你得总点说法，对不对？那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这么多的都在周围的话，人家觉得，哎，你家怎么没了？啊，那总得有个说法。所以呢，他就当时呢，就得通知这个啊，左邻右舍啊，亲戚朋友，就说啊，我家的那个老婆呢，没了。爱怎么想怎么没的，反正不管，反正没了。那别人一听，哎呦，没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所有的人呢，都跑到他家里来安慰他。啊，当然了，这一安慰他，他也得装得有点像模像样的，不能让人接受别人的安慰。别人就说啊，节哀顺变吧。他说是是是是是。他说其实啊，你的妻子啊，挺不错的。说是吗？我说真的，真的。我说你想，你的妻子不因为你贫，反而还嫁给你。哎，他想也对，当年的时候也确实是啊，那时候穷穷的，完了最后呢，哎，他还是嫁给你。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来他吃苦耐劳，没有任何一点的怨言。想想，哎，也确实是那回事。那另外一个人过来了，哎，他说：“你有没有注意，你的妻子，我们是你的邻居，我们都知道。你每次从外边回来的时候，他都把热腾腾的饭都做好，完了以后呢，就摆在桌上等你来吃。”他一想，也对，是那回事。嗯。那另外一个又跟他说了，你有没有注意啊，你妻子真是一个好妻子，你回到家里来了，喝点酒发点酒疯，那胡打乱闹的时候，你的妻子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他想一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哎呀，很多人就开始啊讲他妻子的好话。后来人走了，走了以后呢，晚饭的时候也没有热腾腾的饭了，很多东西该有的都没有了。哎呀，他也不会做，不方便极了，完了坐在那黑暗里边那儿想，哎呦，确确实实别人讲他的妻子讲的确实挺好。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看着他就像黄脸婆，以为呢让这黄脸婆消失，完了以后我找一个更好的，但是想了半天还是这个比较。哎呀，那怎么办呢？赶紧找啊，
有的拼命祷告，
天使啊，你赶紧出现。那天使呢，这一祷告，哎，天使听见了，哦，立刻出现了。天使问什么事？他说我有第二个愿望。他说你有第二个什么愿望？让我的妻子能够赶紧回来吧。哦，他说没问题，让你妻子回来可以做得到，所以立刻啪，那妻子回来了。哎，妻子回来了以后，他就欢天喜地了。哎呀，又回来了。所以呢，俩人呢就过着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呢，他就想，哎呦，三个愿望，俩都用了，最后还剩下什么？一个愿望。哎呦，这一个愿望我到底要什么呢？左思右想，就想不出来到底要什么。那就把这个他这个好朋友呢都叫来，叫来了以后呢，就跟他们讲：“哇，天使给我三个愿望，我都用了啊，俩愿望都用了。用了以后呢，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你们说要什么好？”那有的人就说：“这个应该求长生吧。”想当年那个谁，那个秦始皇都求过长生吧，对吧？所以要长生吧。他们说完了以后呢，旁边就有人说了：“长生不老有什么好？永远不死。我告诉你，如果人没有健康，天天病在躺在床上，就是没死，那个痛苦还不如死了。所以，应该求什么？” 健康。你知道现代人为什么天天都吃一大堆补药？现在你知道我发现我回国的时候要给那些亲戚朋友带点什么东西，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好，他们就让我问你这带什么吗？那个 Costco 补药啊，那个补药做的又好又便宜又纯啊，所以就是带那些。人为什么他说那个什么？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吃补药？他说哦，我不求长生不老，死了不要紧，但最好别生病。他说好，所以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说要健康。他说好，那要健康。那另外一个人说不，有健康有什么用？如果健康是你身体挺好，但是穷得要死，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完了最后还要去讨饭，你有健康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还是这个没有。那要什么呢？要钱。所以另外一个人就说要钱，但是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了不，你知道这个社会里边一有钱，结果就有人惦记，对吧？所以呢，一有钱你就没有真朋友，为什么？因为跟你所有的人想跟你做朋友的，都是惦记着你手里的那点钱，所以没有真朋友。那到底要什么呢？想了半天，不知道应该要什么。最后在讨论了半天呢，最后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这样，什么东西最好？你去问问那个天使，那天使一定知道什么东西最好，告诉你，你就要那个东西就行了。”他想，哎，这方法倒挺对，那我干脆到天使那儿去问。他就祷告，天使啊，求你出现。啊，天使出现，天使问他，怎么样？他说我还剩一个愿望。他说对，还剩一个愿望，要完了就没有。他说我想了半天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他说天使，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最好的，我应该求。天使看着他，对他说，享受神给人一切吧，那就是最好。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之不是要得什么，而是要感谢，学习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更多了。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得权柄，而是要学习怎么样服侍人。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是追求怎么样更深的认识这位神。这是我们应该来到教会所追求的。让我们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向你仰望，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懂得学习感谢，而不是天天到你的面前只是求求要和要。主啊，你给我们的东西，这个一切的恩典实在是太多，不只是有物质上，也有属灵上，也有永恒的生命，有儿女的名分，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给的。主啊，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你，让我们没有缺乏，我们更应该感谢。主啊，祈求你更给我们一颗心，一颗认识你的心，一颗愿意服侍你的心。主啊，求你帮助，也祈求你带领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教会之中能够兴旺福音， 能够认识你更多。求你爱，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